啊，日本人无非就是把这个一些北来的玩意就写出来完了，像那个谁，像那个古奇瑞郎刚才我讲的，完全在美女面前完全丧失自我，做出来就是完全不是老爷们应该做的事情。这种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再体面再有地位的男人免不了要做这种事情，但是是在私密做的，他不可能跟别人说。文学作品也，如果文学作品也不表现，怎样呢？把人性的这个真实的东西全都掩蔽起来，于是我们文学就在一种假象当中。这个东西你大家想想是否是这个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后评价文学的标准原则在哪里，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觉得应该提倡的，应该可以重视。文学的功能是为了什么？我们所谓文学是人学，写的是什么？是文学是人学，实际上在命题当中是文学是写人的，而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有其本质的，其本质就是阶级，阶级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写人就要写人与之间的争斗，写阶级斗争，这是我们长期左翼文学观的一种逻辑。而我们理解的文学是人学，是文学是人，人是跟社会相对的人，在跟与社会相对立的意义上就有人，跟道德相对意义上的人，而道德本身是社会的。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比如说只有亚当，亚当需要道德吗？不需要。有俩人就开始就有点需要道德了，因为你牵扯你对这个人该怎么对待的问题。三个人以上就需要道德，因此社会是为道德设立的，绝不是为个人设立的。当你在跟社会发生关系的时候，你必须讲道德的，你在自己写自己的时候没有道德。例如你作为写人不写社会的人，写单个的时候你别管道德。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来自日本文学的姿态。日本文学为什么要这么写？当日本文学写非社会的人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写道德？因为这跟道德无涉，跟道德无关系。道德我们从五四时期反，从明代的时候李治那儿反不了，太微弱，全民族的思维都是这样的，我们有什么办法？所以今天我们慢慢的这个问题就要进行反思，进一步的反思。刚才说的这个魔法啊，这个就是相互里边对魔法的描写，这是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当中经常表现的东西，它很有哲理性。他觉得其实生活的魔法是一样的，作品里边写的这句话啊，生活的魔法是一样的，但是它在各种领域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法。唯有生活才是魔法师，天地间的一切都是魔法师。魔法是什么？魔法是情感世界的规律和情感世界的必然。写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有时候你能把握，有时候你不能把握。情感世界就是这样。关于这一节就是现代主义和就是叫什么近代文学的分化终结，无产阶级文学和现代派对近代文学的终结起了什么作用？这章就完了，到此为止，整个第四章就完了，还剩下了最后一边，还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样子。好，同学们，我们接着开始讲第五编，世界性的文学时代。今天我们讲一章，或下次再讲一章就完了。关于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因为我正在进行时，就这个时代正在我们眼前或者我们脚底下，这个大家都能体会到。既然是世界性的文学时代，实际上东西方的界限没有了，很难再划分东方西方了。或许东方之间的交流还不如中西之间的交流，例如我们跟印度的交流，跟阿拉伯国家的交流未必比我们跟欧洲和美国的交流更多。 所以这个世界性文学时代，我们到了这个时代，就更多的着眼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既然叫世界性时代，显然这个之前的东西方二分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期，我们如果强调东方西方，很大意义上是政治上的，就从政治和地缘，特别是地缘政治的角度强调东方西方，而不是文化上的。如果从文化上，我们指的是传统文化，即世界性时代以前，从古代一直到二十世纪初这个时期。如果是当下的，我们说东西方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点分清楚。东方文学是一个历史概念，所谓历史概念就是它存在的一定的时间段上的一个概念，并非是一个恒定的抽象概念。那么在这个时期为世界化做出贡献的都是融合东西方，是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特点相结合的这些作家。东方各国的作家在战后都有这个问题，促进这个世界性形成的最重大的事件，我想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是世界大战，战争的一个最大的正面作用就是促进战争双方的深度交流。这个交流不是握手，而是打拳，打拳比握手更深入，不打不成交。所以东西方交流在历史上也一样，是战争，民族之间的交流就是战争，战争完了以后交流更深。那么这个世界大战实际上不分东西方的，但战场东方西方都有，虽然它发源于西方。所以在战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写战争的或反省战争的作品，那就是战后派，我称之为东亚战后派。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战后派的概念是日本概念，有日本战后派、东亚战后派。就是实际上你用战后派这个概念来看看东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南朝鲜、北朝鲜、日本，所有参加过战争或被卷入战争的东方国家，都有战后写战争文学的这么一个创作主流。你比如说以中国文学为例，其实我们中国文学存在一个战后派，就是从战争时期开始，战中也已经开始了，那么一直到50年代、60年代，甚至一直到今天，我的电视有时候没事过来打个电视看，我以为写战争的仍然是主流，要不就写古代，要不写战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带有很强烈的那种宣传意味，电视剧写战争的完全就是像戏说乾隆的那种，已经离历史是很远了，离历史很远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战后派也是战后派，但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它的性质和韩国和日本战后派正好相反。我们可以稍微再比较，韩国和日本的战后派是站在反战立场上反省战争，韩国在战争当中，包括这个日本战，如果说日本占领韩国期间，韩国跟日本一块打中国的时候，那么韩国在那边也失败了。后来南北战争，就是咱们志愿军去掺和那个战争，打了3年，跟没打一模一样。打了3年，咱们死了10万，他们美军也死了好几万，完了跟没打一模一样，又退回到原来的地方，三八线。谁是胜利者？谁都不是。但是韩国人更多是从失败者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因为这场战争是北朝鲜强加给他的，是北朝鲜突然袭击，发动战争的人是金日成的父亲，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所以他们感到自己受委屈的，因此对着两个战争，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进行反省。而反省的就是反省战争是罪恶，他不从战争怎样是正义的，战争是罪恶，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战争对人的身体、人的精神的戮害摧残，战争当中 人性的丧失，战场上的非人性，战争对军人的心理上的那种阴影，就像一个梦魇一样挥之不去，所以就很强的反思反省精神。他的基本的立足点是人道主义，他的基本的方法是混合着现实主义的现代派手法。凡是这种反省的东西都不能纯靠现实，因为反省是心理问题，而深度反省必然依赖现代派所提供的哲学的高度，内向高度，哲学的高度。而中国的战后文学，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是洋溢的一派革命英雄主义。但是洋溢的一派革命英雄主义是从苏联那儿学来的，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是所谓战败国，而不战胜国。但是就像现在有人讲的，是惨胜，悲惨的惨啊，是惨胜。因为日本人十个人，日本一个人我们就得死十个人，是以十分之一的伤亡，更不用说我们的国土被弄得七零八落，更不用说我们的合法的国民政府从此消亡逃到台湾。所以我说是惨，那损失是惨重。哎呦，但是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那是个伟大的胜利，因为从此掌握了国家政权。所以战后是整个的与日本和南韩的相反，日本南韩是在完全民主的气氛当中，作家自然写作，没有受任何政治干预。在中国和这个苏联的战后派当中，是完全纳入政府的宣传轨道，作为政府的意识形态一种的战争文学，当然是要美化战争，歌颂战争，洋溢了一派革命英雄主义，对战争当中的那个惨烈性，比如说800万人或者2000400万人或更不用说3000多万人在抗战中死亡，加在一起将近1亿人口的死亡，这个惨烈性，好多家庭家破人亡，多少悲剧，以及战后勉强活着的人家庭不全，身体残缺不全，这样的人有没有表现呢？一点都没有表现。俄罗斯人有过这样的表现，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写写交烙，写写一个人的命运短篇小说，结果被批判，因为写一个战后，一个战后的一个复员老兵伤残了，日子过得很不好，然后百姓问为了什么，当时仗打仗，为了这个受到苏联当局的严厉批判。中国的片子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当我们好多电视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笑呵呵的坐山观虎斗，隔岸观火的心情看待那个惨烈的战争的时候，想想这个真觉得对不起那些死的人。你把战争纯粹审美化了，你是坐山观虎斗，那个虎斗谁呀、啊、你家的人呐、啊、那火是在烧到哪儿的，烧到你的房子上的。可现在我们竟然以这种心情去观看战争，为什么？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反省过战争。为什么不反省呢？因为这个战争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夺取政权的战争。当然对于党来说这样做是自然的，无可厚非的，可以。那另一方面，我是从比较的角度来说，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战争人性超越政治超越党派利益这角度来讲，你是怎样？战前我们是怎样的？日本侵华之前，我们2002年的3年的怎样？大家翻过材料，那个年代很好啊，一切都走上正轨了。据说再过几年，国民政府就要实行义务教育，全民义务教育。战后结果怎样？一直到50、60年的70年代，国家怎样？近乎于崩溃，政治混乱，经济已经崩溃。啊，今天一些当政者因为文革当中捞到了好处， 今天的好多当政者都是文革当中特权人物，包括一些被称为太子党的人，在文革当中特权过得挺好的，让这些人反省文革或者不可能。这些人正好现年50岁60岁之间，60来岁，都是在文革当中军人出身或者革命家庭出身，革命干部出身，都是打人的打砸抢，总之文革当中的特权意识特别强。你让这些人去反省文革，他怎么能够忍受呢？反省文革是邓小平那一代，他们在文革当中确实是吃了很多苦，这一辈人完全不一样，目前这一辈人完全不一样。你们只要查到他的文革当中的履历很容易，查查目前的这些当政者在文革当中所作所为，甚至这里头还有一些在文革当中的造反派和积极分子，国外都有评传，都对他们有研究，都对这些有分析，包括香港的一些传物。所以我觉得好多的事情没有反省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决定。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把中国的战后文学和世界各国的战后文学进行比较，加以分析，写一本专门著作，但是不可能出版，但是也得写，应该写。你只有在外来参照下才知道我们一直到现在仍然络绎不绝的战后文学是怎么表现战争，是怎样把战争党派化和政治化的。而文学你如果消除了它的宣传功能以后，剩下的就是你得从人性角度去表现真实，要以史为鉴，要正确的面对惨烈的战场，直面惨烈的战场，为那些死去的人想一想，并不是都是慷慨激昂的去死，好多人是并不想死，但是有种种原因。这个关于战后派，那么在反省这条线上，日本和韩国最突出，那么对我们中国影响比较大的，就是50年代我们开始翻译的一些战后的作家，就是有点左翼倾向的一些作家。为什么？因为他反省了侵华战争期间在侵华战场上的烧杀抢掠的一些行为，反省了日本军队的一些罪恶，所以中国人看了以后呢，当然这种可以接受。野鸭红的东西，像《真空地带》，我们50年代就出版长篇小说啊，《野鸭红》《真空地带》啊，后来80年代的《脸上的红月亮》啊，这个《阴暗的图画》呀，都纷纷译成中文。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去了解当时日本军队的内情是很有好处的。接着就一波一波的那些有战争体验的人，当过兵的人，野鸭红是当过兵的，不断的写，因为在战争当中不能写，战后开始写，战争当中反省战争不可能，反战更不可能，所以战后开始写，就形成一种创作热潮。但这种写绝不是政治层面的反省，而是人性层面的反省。所以这个反省更不是作为日本整体国民的反省，而是对一部分就深刻战争体验的单个人的反省。作为整体国民的反省，我觉得日本极难做到。如果作为整体国民的反省，它就必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叫一个国民去反省，像德国一样，必须由德国总统给犹太人的墓碑下跪。德国总统2次做过这个事情，他必须以政治途径完成这个事情。而以个人事情完成这个事情的话，不可能，在日本就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日本的民族跟西方民族的不一样。就宗教决定，西方民族信基督教，他就有罪感意识，他的逻辑前提就是我干的任何事情上帝都知道，我在战场上杀了人了，我贪生怕死了，我该救见死不救了，尽管死的人不知道，我知道，但是还有一人知道，上帝知道。因此你反省不反省，上帝都知道，你还不如反省了，上帝会原谅你，心里会痛快点。所以欧洲人在反省这个问题上做的比日本人好得多了，就是因为宗教心理在起作用。日本没有这个， 日本是一种羞耻文化。羞耻文化是什么呢？我做了坏事，如果没有别人知道，我不羞耻。我羞耻是因为你知道了，我羞耻。我做了坏事，我死不承认，我也不羞耻，因为你不能证明我就做了，因为我不承认。这就是日本民族的心理。所以千方百计的掩饰战争，不承认侵略战争。关于这一点，我在我的著作第十卷和《日本言右翼言论批判》这两本书当中都做了大量的分析，就是从战后一直到目前到那个2005年的时候，日本的出版物和一些有名的学者怎么对战争掩饰的，对他们心理也进行了分析。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是吧？南京大屠杀到现在，我看弄着弄着，连中国人都开始怀疑了。现在我们中日韩三国近代史共同写作社会外语里面参与的，最后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各自表述。日本学者说，关于南京大屠杀，从10000人到20万人不等的表述都有，这是一个问题，需要继续探讨。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说30万人。为什么会弄到这样的情况？我坚信至少是20几万，接近30万，因为我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看过这个材料。为什么呢？当时我们的国民党军队10万，没有一个人活着，全死了。当时的唐生智为了表明誓死与首都共存亡，在这个战前开会的时候，为了巴结蒋介石，就绝对的，你放心吧。然后把那共逃跑的蒋介石说：“你可以把江宁的船，又不行，咱走，把这船全拉到上游了，把退路全给断了。”当然，这个精神是很好的。最后，军人呢，几乎没有一个剩，10万人，在南京保卫战失败就是结束的前5、6天，包括唐生智在内的人全都逃走了。中国军队失去了司令部，各自为战，最后完全是乌合之众。你想想，那是什么惨烈状况？而他们在进攻南京的时候，在一路当中损失了2万日本人，日本人就气急败坏。